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与大家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开幕式主席台十八元老登台，他们还有影响力吗？以及邓习近平89次说安全，为强硬统治定调。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在节目当中啊，发表您的观点啊，提出你的问题，和我们的嘉宾呢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中共20大10月16号呢如期开幕，相比于习近平的报告，坐在主席团前排与众不同、不戴口罩的政治元老们呢，成为舆论关注的最大焦点。这其中呢，包括江泽民、朱镕基等4位元老缺席，胡锦涛呢则有随从辅佐入座。那么就座的时候呢，习近平伸手相扶。此外呢，105岁的宋平、端坐的温家宝和部股长的李瑞环，还有一位呢被指控涉嫌性侵的张高丽，也格外被关注。推特上呢有评论说呀，20大是老人政治阻遏习近平终身制的最后一个机会，但也有观点认为呢，这些老人没有一个为人民服务，他们救的是自家孙子。为什么公众呢对出席20大的元老举手投足呢如此的关注？政治老人究竟是习近平连任的主力，还是他的这个助力？伴随习近平任期进入第3个任期的时候呢，北京老人政治的未来如何？这是我们今天呢要与我们的嘉宾和观众一起讨论的问题。今天呢，我请来两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我们的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律师，他来自纽约。高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加州的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光俊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老嘉宾，我们观众熟悉的嘉宾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蔡尚坤先生啊，您呢在推特上啊有一个帖子啊，你说20大是老人政治啊，遏制终身制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啊。如果在这样一个啊关系到党国命运的关键时候呢，老人政治失灵，那么毛的这个终身制呢就会卷土重来。所以啊，我觉得你对这个老人政治是非常的关注的，来自于寄托某种希望啊。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有这种看法呢？
我也只是一种期望啊。我对这个，因为20大呀，因为按照过去的这个江泽民时代的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的话，就是说党或国家的领导人呢10年的任期，现在习近平呢已经从12年担任这个党或国家领导人了，已经整整的10年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如果是呢继续的连任，那就是破坏了自江泽民以来的这个党内所定的这个7上8下的这个规矩，还有一个呢就是连续的打破了这个10年任期的这么一个界限。所以说呢，对老人政治呢是有一种所谓的期待，并不是说呢我认为老人呢就能够主宰呢这次的20大的会议，或者是呢改变这个20大的这个整个进程。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老人政治始自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呢当年呢是以呢超龄的这么一种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他在毛泽东时代几上几下，最终呢四人帮倒台之后，借助这个华国锋和叶剑英呢清除了毛的当时在政治上的主要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些强敌。最后呢这个华国锋和 叶剑英呢，解放了一大批呢，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压制或者是受到迫害的这样的一批政治老人，使他们这批政治老人呢，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邓小平呢，是在这个老人政治方面是发挥了呢，极大的这个作用的。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为这个老人政治啊，先后废掉了几任总书记，最终呢，这个酿成了这个六四这样的天安门广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导致呢，最后把江泽民呢推到了这个中国政治的这个最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但是呢，江泽民呢，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正的呢，他掌握军权，我觉得呢，是到了1995年左右。那个时候邓小平呢已经呢到了末年，所以说呢对军队事务已经呢没有可能呢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这个之前呢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呢倒掉了这个邓小平呢安置在军队的杨家将，所以说呢江泽民呢在1995年左右基本上呢就接管了军队，所以说呢到了胡锦涛的时代，尽管呢这个胡锦涛呢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呢江泽民呢留任了半届这个军委主席，所以说军队基本上一直到胡锦涛卸任，军队呢一直呢都是受制于呢江泽民的，所以说江泽民呢在胡锦涛时代他这个老人政治啊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现在习近平的这10年老人们虽然还在，但是呢习近平通过一系列的反腐，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基本上呢清除了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所以说导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尽管有一种期盼，但是老人政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不再发挥呢有更重要的这样的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角色。
看似这个蔡先生啊是一种矛盾啊，有一种期待，但是呢感觉到他已经这个没有什么力量了。那么这个高光军律师啊，我想请问您啊，就是说有一些观众啊，他看这个主席台这些元老啊，他就看啊，你看那个张高丽啊，性侵事件的这个主人啊，他居然还能坐在那个地方啊，他就关注这个。那么您呢，这个看这个坐在主席台上这个18元老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想法呢？你跟蔡先生的想法类似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模糊，我不知道是想要谈谈老人政治的这个基本的生态环境。刚才蔡先生已经说过了，老年政治在中国是从这个邓小平复出以后突然冒出来的一种形式。这个那个时候成立那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在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时候也说过了，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出现的这个组织一种状况。因为当时文革突然一下子频繁了很多这个老干部，这些位子又那么少，所以把这些人放到中顾委的这么一个名分上去。中顾委到底在中共的党章和党纪里面起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得出来，中顾委在当时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中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也看到几任总书记都可以说中顾委的这些老人就可以把它撤销掉。那这样一种老人政治的一个延续一直延续到上一届19届，我们仍然还看到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你看到刚才回到你这个问题上来说，看到主席台上那么多老面孔出来，因为这也说明了老人政治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上面仍然还起着很大的作用。要不然这个105岁的人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在那地方坐几个小时出来干什么？他仍然是要显示出他的政治的一个权威和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些人出来亮相的目的 仍然是显示着老人政治仍然还存在。
其实两位啊有一些啊观点上的差异。蔡先生认为他有个期待啊，这个这些元老能够阻止习近平的这个连任。那么现在这些老人呢已经没多少力量。那么我们高律师呢认为啊，这些人其实话上坐在那儿呢，表明这帮人还有一些力量啊。那么我继续来问啊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呢啊，包括你看啊，华尔街日报还有日经新闻呢都说啊，这个老人里面啊对习近平有一些政策的不满啊，对这个政治的影响力巨大啊，这是一派观点。还有一派观点呢，像吴国光啊，他就说这些老人他只关心他们的孙子，救他们的孙子。那么有一位著名的报人的高宇女士呢在推特上说呢，他说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啊对这些人啊有不同的期待啊。那么蔡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啊应该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老人政治呢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老人政治是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或者是呢一个起到一个花瓶的一个摆设在那里的一个作用。因为更重要的一个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老人在过去的十年他们基本上呢已经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他们呢没有办法呢能够更多的影响习近平的人事大权，或者是呢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管控大权。因为呢这个过去这个十年呢我们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反腐啊这是借助反腐，实际上呢老人政治的所有的家底，老人们的所有的家底都被习近平已经摸得清清楚楚。这些人呢他为了延续他的政治生命力，或者呢能够保住他们的这种权利，或者是呢为他们的后代呀能够赢得了更多的更好的空间，他们必须呢要配合习近平呢来唱这出戏。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老人政治啊，老人们坐在主席台上很多的一种情况下他是呢迫于一种无奈。当然呢不能说老人们呢对现在的习近平所推行的这些全面左转的政策，或者是筹建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些政策，他们都是支持的或者是认同的，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呢在这些老人中我相信呢像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包括曾庆红在内，他们呢对他所推行的这些政策都是相当之不满的。但是呢现在他们的影响力啊已经呢渐渐的在失去。因为呢这个随着反腐啊，他们当初提拔起来的那些重要岗位上的这些官员都一一被清洗掉了。我们也看到呢十八大以来啊有300多位部级干部被清洗掉。这其中呢绝大部分都是江泽民跟胡锦涛栽培提拔的这样的一批人。胡锦涛呢本身在位10年他很多的方面呢在人事方面呢就受到了江泽民的牵制。所以说呢实际上呢他那10年呢他是很辛苦的干了10年。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离任的时候他干脆裸退，他没有学江泽民那个继续的保留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呢？他因为呢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掌控军队，所以还不如呢就把这个权力啊一下子的全部的交给了这个习近平，让习近平呢接手之后很快的进入角色，扫清了所有的这个政敌。所以说在当时他交权的时候呢，新闻媒体也好，包括习近平也好，多次的讲到啊胡锦涛同志啊高风亮节。但是呢他上任之后对胡锦涛的人马基本上呢也进行了呢差不多的清理。所以说连胡锦涛自己现在的儿子一直交在他的手上的儿子过去交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局级，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局级。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呢他们这些老人他们的自身的命运，包括他们后代的命运， 已经完全的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上，所以说呢，他们要想挑战习近平，或者是影响习近平的人事政策，或者是呢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力，基本上呢就是像出拳了，即使打出去也是打在空气上得不到真正的回应，也没有更多的人来响应。所以说呢，今天这个现状啊，老人们尽管呢坐在上面，那是呢习近平知道你们也翻不起大浪，允许你们坐在上面，那就是呢不会呢在乎你们有什么表现，在乎你们呢有什么声音更何况啊现在老人们的声音呢也是发不出来的。你比方像温家宝他要想在国内发一篇他怀念他母亲的文章都发不出来。所以说呢现在呢过去的十年对老人们的管控或者是呢对老人们的限制已经呢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说老人即使呢有更多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呢能够妄议中央或者是呢妄议习近平的政策。更何况在过去的三年呢，通过这个疫情老人的行动啊已经呢纷纷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因为疫情，老人这个年龄呢是最容易被病毒所感染的。他出于关心老人的这个角度那就是让老人呢安心的在家休养不要跟外面所有的人接触。所以说不像过去胡锦涛的时代，老人们可以随意的穿门，特别是正国级的领导人是可以随便穿门的。但是现在过去的十年过去的三年基本上老人是不可能呢随便去串门的。比方说像曾庆红想去拜会这个江泽民，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呢有这种可能的话，那就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说我相信呢习近平在这方面呢他已经做了充分的部署，已经呢做了很多的预案。因为呢你们看到现在无论是这个舆论权我们讲的笔杆子还是呢这个枪杆子这几年呢又把刀把子呢又拿到了手上。因为过去的几年呢，因为刀把子过去的十年，我讲前七年基本上刀把子并没有掌握在习的手上但是最近的三年刀把子已经完全的回到了他的手上清洗整个政法系统的高官。
好，
对。
蔡先生，
我觉得呢，
我再打住你啊，就是说，我打住你这个地方，就是我让这个高律师来做一些回应，因为你的观点啊，跟他的观点啊是有一些分歧的啊。你刚才讲的所有这东西，你讲就是讲这个老人如何被这个习近平给拿住，被边缘化啊，你只能起配合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高律师的观点就是认为老人还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我想问高律师，你解释一下，在习近平的这个打破啊这个任期的限制，乃至于有人认为他要搞终身制这个问题上，老人们是把他往前推的这个力量，还是一股阻止的力量呢？高律师。
这个我认为老年政治这个说法本身当然不是很不科学哈、应该严格说来应该说是退休的这些人员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我认为在独裁专制的国家里面，这个老人政治啊干涉到后面的政治的影响，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只要是独裁专制存在，我相信这个老年政治，老年人对这个现实政治的影响永远是存在的。不管现在的当权人这个多么的这个独裁，多么的权力这么庞大，老年政治对这个政治体系的影响仍然是存在。为什么这样讲？首先第一点，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退休的或者是老年政治这些人里面，中共的很多的官员都是这些人过去一手慢慢提拔上来的。尽管习近平要想把这些人换下去，我过去经常说过，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抓把柄，他需要一步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法系统，在尽管他上台了十年，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刀把子，他在不停的换，因为换人需要时间。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退休的老年人、退休的这些老人政治，尽管他退去了，但是他安插在各个部门的人对未来的政局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老年政治不可能说它没有影响的第一个原因。那么从第二个，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我们就再退一步来说，打个比方说，习近平现在是终身制了，那有一天除非他干到死，他如果不死，有一天退休了，那我们说他这个老人对未来的中共的政治有影响吗？肯定会有。因为在现在的这些官员里面，很多可能都是他安插进去的，哪怕将来他有一天身体不行了，或者退休下去了，那我们说老年政治在中国的政治上会有影响吗？当然有，我相信他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这个老年政治在中共的这个独裁专制的体系里面是不会消失的，过去不消失，我相信将来也不会说永远消失。至于说回到小平刚才说的一个问题，老年政治在习近平的第三任连任这个上面是独立呢还是助力呢？我认为从逻辑的角度来讲，当然是阻力。因为老年人政治，他政治的本能，他就是要分享一些权利，他并不希望有一个人来过于的独大。那尤其是习近平所做的这一切，基本上跟过去二三十年他们这些老人政治的做法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那从某种角度上是否认他们前任的这些做法，所以自然的我相信这些老年人政治一定是会成为习近平的阻力而不是他的助力。
好，这个高律师从道理和具体的问题上啊都回答了这个老年政治的这个影响的问题。那么下个问题呢，我就想问蔡先生啊，就是说您对这个老年政治有一种期待，但是呢你同时你也指出这个老人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比如邓小平搞掉了好几任啊中共党的总书记，在某个意义上啊老人政治是中国政治的某种毒瘤。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为什么还指望着一种啊从正面上来肯定老年政治的这个作用去阻止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呢？你能解读吗？
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样来看呢？因为如果习近平是不是啊还能够延续过去的我们所讲的改革开放这条道路，给中国人呢有充分的或者是相对的自由，给人们呢能够拥有财富，或者是能够拥有更多的言论空间，那么呢这个我觉得呢他继续的连任也没有也不是什么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但是问题是在他过去的十年，他一步一步的在像毛泽东的时代大踏步的在回转。当然呢他所采用的方式不一定是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讲到中国是一穷二白，但是呢习近平接手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呢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财政实力也是非常之雄厚。就是说符文时期不折腾，给中国这个国力是已经的留下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实力。所以说呢这个十年尽管他这样拼命的折腾，但是呢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不像毛泽东时代呢到了呢吃饭呢穿衣啊都成问题的这么一个地步。但是我们看到言论空间随着言论空间的进一步的收缩，随着这个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管控，随之而来中国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呢类似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人道灾难。我们看到这三年疫情的折腾下来呀，本来呢就是说病毒可能没有导致呢什么多少人死亡，但是呢因为这种严厉的管控措施导致这个发生的人道啊次生灾害呢是接连不断。更重要的呢它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管控手段对社会呢实行了全面的控制。 为下一个这个执政期啊，如果要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管控的话，应该是呢积累了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我个人或者是呢有更多的人期望这个时候老人政治老人啊，在这个时候能够像过去一样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来改变中国的这个进程，来走结习近平的连任。当然呢这个期望啊，我觉得呢从现在这个局面来看基本上已经落空。
还有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去我们的观众啊，这个留言比较踊跃啊，待会儿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回答观众问题。但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请老高来，高光军律师来回答，就是说，啊，外交政策上呢有一篇文章就讲这个啊，老的这个老年政治呢慢慢要消退，但是呢，习近平嘛，他因为他又用人嘛，他让很多人去退休了啊，会不会有习近平时代的新老人政治又开始呢？
这个问题正是我刚才说过的，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老年政治，我不同意这个外交政策说老年政治会消失这个说法，因为正如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算我们过去的老年政治消失了，如果习近平如果他要退休了，他是不是又有新的这个老年政治？这是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肯定存在的，在中共这个体制之下，这个独裁专制之下。我觉得我可以再重申一遍，老年政治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老年人政治替代另外一个老年政治而已。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年人的政治仍然还发挥的影响，当然我也同意这个影响可能在阻止习近平连任，或者说他反对他的一些政策这些方面起到的作用并不像我们原来预测的那么大，或者说这个老年人政治并不像邓小平陈云那个年代一样可以左右中国的所有的政治，但我仍然认为现在反对习近平这个老年这个政治势力仍然还是存在。那就算这一波人死掉了去掉了，那习近平将来的这个老年人的政治仍然对会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政治影响仍然还有存在的影响。那至于说我们把中国的将来的未来是否寄托给老年中共老年人政治这个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我是不抱这种幻想。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要从彻底上的改观，而不是说中共自己内部的老年人政治来做什么调整。
好，这个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呢就到这啊。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的观众的这个话语之前呢这个我们要给美国之音的做一个广告啊。那么前几个期节目呢我也做过广告，那么我继续再做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就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程序叫 VOA 加。那么这个流媒体程序呢，你可以通过这个程序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的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了，这个广告完了以后呢，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是我看到这个新的名字叫新论天下他说邓江和胡时代是集体领导，那时候的中国老人呢多少拥有点权力的元老，而今天中共是集体定一尊习近平个人，习近平是皇帝，而且现在的中国老人已经变成老臣了，所以目前还幻想所谓中国老人政治影响力，这完全是海外有的人天真甚至自欺欺人罢了。那么高先生高律师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过，老年人政治在习近平这个时候的影响应该没有像江泽民、像邓小平、陈云那个时代那么强烈，但我出于自身本身的这个利益考虑，我仍然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个幻想，我觉得仍然还是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起着很大的这个影响力。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看到105岁的人，凡是能够走动的人，能够站立的人，在共产党的20大代表大会里面都会到来。那江泽民还有些朱镕基没有来，我相信那一定是身体的缘故应该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些人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本身，也就是说明他想要通过他的出席来对中国的未来的政策、中共的未来的发展、对习近平的这个影响力有所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政治的影响我相信仍然还是存在。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走向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看到习近平到处他的影响力到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无限的夸张他对中国、对共产党的控制到了这个无限的地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走向这样一个极端去分析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看，我们就不能够理解当年为什么赫鲁晓夫突然一夜之间就被解除了总书记。我们也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党内根本就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个失去了很多地方的控制。所以这是对我们中共这个本质、这个体制、这个权力来源的结构不是很清楚了解的一个现象。所以他只是从表面上的现象去看这个问题。
好，这个下一个呢是南花花啊，他说这个会议上啊坐的这些老人呢，实际上是在为习近平站台啊，显然啊，不管是支持习还是对习不满都有可能，但是鉴于习下手极其凶悍啊，政治老人害怕将自己不喜欢习近平的情绪暴露出来，将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危险啊，看来习近平虽然很风光，实际上是危机重重啊，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船啊！这个意义上，在某个上有点跟高光进律师的刚才的观点呢，有点类似啊。听听我们蔡先生怎么看？
这个观众的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是说现在这些政治老人呐、就认同习近平的政策或者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尤其是现在的谎言治国，我觉得呢，这个。有一批政治老人是很忌讳这个东西的，而且是非常反对的。我们也都知道，你比方朱镕基也好，比方李瑞环也好，是不是啊？他们这一批人，这一代人，至少是从民国时期接受过民国的教育的，走过来的这批人，也经历过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大劫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他们呢对谎言治国啊。他们呢是心中啊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也一方面呢他们呢年事已高，一方面呢他们呢也是因为呢有后代子孙要需要庇护或者是呢他们呢有个人的这些既得利益需要得到保护或者是需要得到延续，所以说呢他们不得不呢出面坐在这个主席台上。来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连任或者是为他的这个政策来鼓掌来加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讲到呢就是习近平呢并不是说因为这些政治老人发挥不了影响力他的执政地位啊就已经呢非常之安稳了，并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他有不安全感，所以呢他才对这些政治老人呢才实行呢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他们呢进行管控，或者是呢对他们进行管理我相信呢这个他对这个政治老人，特别是正国级的这些政治老人，他都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策略来对付他们。
好啊，这个观众的问题很多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多去练了啊，那么 他们的观点大概跟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差不多啊，有的认为有影响，有的认为没有影响。那么哎，观点还比较尖锐啊，比较对峙。那么今天这个话，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我们的观众呢分享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啊，习近平呢89次谈这个安全，是为强硬统治定调吗？那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在10月16号开幕的中共20大上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19届中央委员会做开幕式报告。西方媒体注意到啊，报告中史无前例的89次提到安全这个话题，那么集中呢国家安全呢，他提到了26次，这个呢啊这个频率啊超过了2017年19大报告中呢提到的18次，胡锦涛呢在10年前的18大报告中呢仅4次提到国家安全。那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牟武鸾认为呢，习近平的说法显示呢，中国好像面临很多的危险，那么这个国家呢就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形象的说呢啊，习近平他就是救世主，通过这样一种叙述呢，他可以让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那么这个习近平啊如此高频率的谈安全话题呢，是否在为他破例连任找一个说法？习近平呢将政治安全呢看作安全的根本，是否是在为第三任强硬统治呢定调？还有呢，习近平呢是否会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呢而改变了中共官方对当下的国际环境的一个评估？这些问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那么一位嘉宾呢是美国律师啊时评人高光俊律师。高律师您好。
小平你好，大家好。
高律师自纽约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加州的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光俊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表您的问题啊，提出您的看法，和两位嘉宾呢一起参与今天问题的讨论。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呢，他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他的第三个连任，而这个第三个连任呢是他破了很多一个规矩或者叫惯例而去寻求的，所以说啊他肯定面临很多批评。那么这样一个呢大讲特讲这个安全的问题呢，是不是为他的这种啊连任去找了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解释呢？那么高光俊律师听听您的看法。
嗯，小平你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尖锐啊，当然中共的这个报告政治报告就像党八股一样啊，有时候就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从他的党八股里面分析到很多一些信息。在不到2个小时的这个报告里面，我们确实也注意到89次提到这个安全的问题，确实是像西方媒体所说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 提到这个安全。那我认为习近平提到安全主要是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国际上的。因为国际上我们看到他的所谓的最亲密的伙伴俄国，世界上第二大军事这个强国，号称是啊，现在正在打仗，而且打仗非常非常的不利。表面上是跟乌克兰在打，实际上他所面对的可能是北约还有美国在后面。那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军事这个集团在打仗，这个来说，在国际上来说，这个是自二战以后所从未有过的一种这个国际局势。所以习近平强调这个国际的安全，所以有他这个国际上的考虑这一方面。那再加上中国面临着台湾的问题，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日益强硬，所以从国际的这个环境来说，习近平感到了一个安全的一个危机。所以他提到的安全问题，我想第一个方面是国际上面的，那第二个方面的安全是国内的。我们看到自从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在中国制造了无数的矛盾。我们很多次评论习近平几乎把中国所有各界的人士都得罪了，那造成中国这个长达这个本来是经济发展一直在持续发展，但是造成中国的经济社会疫情监控各方面的矛盾非常尖锐。所以中国国内的安全，也是我们指的是共产党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严厉的。而且他一再强调这个颜色革命的问题，害怕共产党这个执政会垮台。所以这是明着说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上的，就是国内的。那第三个我觉得他没有讲的或者是暗示的一个，就是他个人的安全。那这一方面当然他不能够去明确的说，实际上在习近平执政的这个十年期间，他通过所谓的反腐，在共产党内部制作了无数的这个个人的恩怨和矛盾。那这些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采取很多很激烈的方法威胁着他本人的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不想下去，要想连任第三任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听到了有些过去说这个人对他有些什么政治投谋不轨呀，那个人什么要政变呐，尽管有些是疯传，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在共产党内部有些势力狗急跳墙，要对这个习近平本人个人的人生造成一些威胁。所以这个安全是指多方面的，我相信是指这三个方面。这个安全的提及，刚才小平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上来说，这个是给他的连任来找一个说辞吗？当然，就是任何一个独裁者，他想要维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那经常用的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强调这个不安全感。因为只有不安全感的这个气氛创造了，他才有更多的理由去强化他的统治，这个对内采取更高压的政策。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高律师呢，把我们这个安全话题呢，这个蓝图给铺开了啊，个人安全、政权安全和中国的这个国际安全问题。那么海外学者啊，我注意到就是美国大学助理教授啊，这个唐自学啊，他在推特上他就评论这个习近平的报告，他说我很好奇的是，习近平是否改变了中共官方对国际环境的评估啊？2017年的时候呢？中国人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啊，前景光明，挑战的十分严峻。但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对国际环境呢显得更加的这个悲观。那么这种分析对吗？我们请听听这个蔡盛坤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分析呢有一定的道理。这个我们看到战狼外交啊，始自这个习近平的时代。过去无论是邓的时代，还是江的时代，还是福的时代，至少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 都是采取一种柔性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习的这个十年呢、啊，战狼外交啊，基本上占据了主流。一方面呢，是因为呢，这个他要为了应对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他必须呢在国际上，要寻找敌人。但是国际上的敌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即使中美关系，比较友好的这个时期，实际上呢，美国、中国一致呢，也是把美国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因为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呢、不一样，社会体系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作为美国呢，作为一个二战以后，这个形成的这么一个呢，这个最强大的一个军事体或者是一个经济一个经济体，中国呢，即使不敢呢正面的去挑战它，但是呢，它一直在想办法来对付它，因为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是普世价值观呢、对这个专制集权呢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即使呢美国呢不管中国的事情，但是美国在那儿，中国就会感到威胁，或者是中共就会感到威胁，所以说习上任以来，他对这个事情呢，他一致呢看得很重，为什么说一致要把美国当作敌人？特别是这几年把美国呢当作主要的敌人，我们看到呢，当都把这个蓬佩奥比作是人类的公敌，这种称呼啊，在过去在国际关系史上呢，都是很少很少见或者是很罕见的，就是因为呢，蓬佩奥他已经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死结，他指出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是中共这个体制的问题，是这个党的问题，不是跟中国人民之间的问题，所以说第二呢，现在的这个习近平这个执政之后对这种说辞是非常之恼火的，因为呢，蓬佩奥实际上是戳穿了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面具，是让人们呢看到呢中美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在里面，价值观的冲突，并不单纯只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而这个这几年疫情之后，随着这个拜登上台之后，我们看到呢，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导致呢，这个美国呢或西方世界呢，对于这个疫情呢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说战狼外交就越发的显得重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时候，他必须把这个矛头对准这个美国，而对西方呢，实际上中国他买或者是输送利益，对英国跟美国的话，他是在直接的对抗，尤其是这几年这种对抗冲突是十分的明显，他因为必须要寻找一个敌人，才能够在内部实施他的这样的一种集权的模式。
谢谢啊，寻找一个敌人，然后在内部推行这个集权的模式啊。还有一个解读呢，就是习近平大谈这个安全问题呢，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位教授啊，他是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啊，吴慕鸾啊，他这个说呢，他说新疆人说习近平这么干，他就是想当救世主，因此呢，高公俊律师，我想请问，那这个救世主情节你怎么看呢？
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呀，我相信他一直是有这么一个心结，他想要做这个不仅仅只是中国复兴的一个救世主，我觉得他更想做共产主义这个在前人类发扬光大继承解放前人类这样的一个救世主。我们从他过去评价苏联的垮台，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思想的脉络或这个基本的这个想法。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是因为当时苏联没有任无男儿，用他的话来说，苏联整个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这是他的认知。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得到，他如果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就要把共产主义这个大旗，这个来讲，他要做共产主义的这个 救世主。另外一个方面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梦，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他说的所谓的中国梦。那他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这个最强很强大的国家，他要解放台湾，他要统一中国，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甚至超过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救世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梦从来没有在他的这个心目中消失过。而这个梦呢，从某种角度来讲，也迷惑了有相当一批的这个中国人。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中国仍然还能够在共产党内能够站稳脚跟，甚至连任，甚至选第三任，打破了共产党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一些规矩的这个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习近平这个他在强调这个安全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无非就是要想通过强调不同的不断的强调这个危机感安全感，也实现他作为共产主义的这个继承人，发扬光大的一个人，还有作为中国历史传统上一个一统江山的一个皇帝这样一个梦糅合在一起的。我想这个是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民主社会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我们的蔡先生啊，也是这位新加坡啊国立大学的这个公政治学院副吴木然提出来的啊。他说这个过去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是他们能够提供经济增长啊的能力啊。那么现在这个安全口号的提出呢，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个信号，就是这个合法性基础呢从经济增长转向关注这个安全。所以说这个我特别担心，就是说当习近平的注意力不在这个经济增长之后呢，他就像我们标题上说的，他会不会转而用一种铁腕去实行他的这个啊下面的这个治理呢？蔡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呢，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啊，我相信呢，在疫情之后啊，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无论是呢，中国在表现在经济领域啊，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呢，西方世界或者是整个产业链的这个转移啊，都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呢，过去20年，整个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呢是吃尽了西方世界的红利，但是呢，它又没有反腐到西方世界，而是呢用这些红利，最终呢来挑战整个西方世界，挑战整个民主社会，挑战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甚至呢，给西方世界呢已经带来了极大的这样的威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相信呢，明智的一点的外资，或者是呢西方国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领域，纷纷都会呢把他们的产业链呢从中国转移出去。这个趋势呢，实际上呢从川普时代就已经开始，只是呢欧洲这些主要的几个国家，我们看到特别是德国呢在中国的投资是巨大，而且德国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是很强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转移产业链呢，是一个比较缓慢的，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过去一个世界制造工厂来说，那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这种危机呢，我们通过这个3年疫情呢下来，我们也看到已经几乎蔓延到所有的领域。无论是呢，就是说国企过去这个高度垄断的一些行业，还是呢民营经济十分的发达的一些行业，现在呢都已经呢走进了一个萧条期。我们讲过去的3年，除了这个防御物资这个防御产品或者是防御商品能够赚得钵满盆满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领域都已经呢处于一种停滞或者是呢萧条的一种状态。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呢，随着是国进民退导致的。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经济创造了呢巨大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消亡， 今后的就业市场会不断的萎缩。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呢，过去的几十年，我们讲的是吃尽了西方世界的红利，让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呢，或垄断利益集团呢，赚的呢钵满盆满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普普通通的这个工薪阶层也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能够拥有了一定的这样的财富，或者是呢能够有了一定的这样的这样的存款，使他们的经济呢状况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呢，随着这个下一个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到来，我觉得呢，因为他有庞大的这个对外援助的这个资金要支出，还有国内呢有庞大的维稳经费要支出，财政收入呢又处于一种直线下降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外汇储备呢也在急剧的减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可能呢受到影响的就不仅仅呢只是富人，我觉得呢可能中产以上的阶层，在下一步都会受到影响。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好，
就是呢我担心呢从明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啊会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1956年的公私合营那个阶段的这么一种状况，不排除对所有的富人他的财产。
那个蔡先生啊，我们你蔡先生你先打住。蔡先生你先打住，我们留几分钟给我们的观众啊，有几个问题呢，我觉得还不错啊，提拿出来你还有说话这个场合。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鱼次郎啊网友，他说这个全世界啊只有中国领导人啊会在一个场合里呢说89次安全啊来自我壮胆，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又没有外国入侵的情况之下呢却依然很不安全。高律师你怎么回应？
说得非常正确。因为尽管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仍然感觉到不安全。我觉得刚才说过的安全包括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国内的安全。也就是说他随时不自，为什么他一再强调说要自信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不自信。那最大的不自信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一杆旗帜在全世界已经没有市场了。实际上中共过去30年搞的是半个资本主义半个社会主义，就是这半个资本主义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是不合时宜的，是荒谬的。所以从制度上思想上他非常不自信，非常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提这个反复多次的强调这个安全这个问题上去了，所以他一直是很害怕。
好，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高律师啊，对我们观众的回应。那么时间问题呢，我们就今天的话题打住。我要在此呢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律师，以及呢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功先生呢，今天呢参加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这个十大强的节目呢，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两个话题，习近平连任终身制复辟，换了人就没有问题，以及呢中国驻曼彻斯特领馆人员殴打抗议者，大国外交突破底线。谢谢观众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我是陈小平，在这给大家再见。